弟兄姊妹，新年好！你有没有跟你旁边的人说新年好？进来那么久了，OK， 感恩感恩啊！我们能够在这里，真的是蒙福的，要新的一年的开始。我不知道呢，在你家乡的风俗里面，新的一年你有什么的改变，还是做什么？可能我们要大扫除啦，做糕点啦，然后就要买新衣服啦，还是做什么做什么 ？OK， 但有一样呢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，就是新的一年，我要立志做什么？我会期待这一年做什么？有没有？有啊，还是没有啊？我希望你有 ，OK， 我希望你有。没有的，现在再想一想。那我不知道我会猜中，会不会猜中你啊？你有可能期待这一年，我拿到身份，我的考试可以过关，我可以升职，我可以换到一个新的工作场所。做我所喜欢的事情，我希望这一年我的家庭里面会添花，我希望我要找的对象出现了，我能够顺利的毕业，有可能我会想更多更多，是吗？好，想好了哈，每一个人都有一点了，可能我没有说中你的，你自己知道。那么现在呢，就向你旁边的人说，恭喜你了，恭喜你啊！就期待你这一年能够按着你心意成就 ，OK？ 啊，恭喜你啊！我要恭喜你，愿望成真 ，OK？ 但是有一样事情，我要问。在你想的那么多很多的愿望里面，志愿里面，有没有想到在属灵里面你要想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一年我在立志要信耶稣，这一年我在属灵里面要怎么样，这一年我是怎么样去亲近神，这一年我要开始回到教会里面实体敬拜，我不知道，当然我要说阿们，要是你有这个心智，你立志这样的话，愿望成真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的腓立比书，今天的短短的这几节的经文，不单是腓立比书的重点，也是整卷的新约里面一个重点。在这里保罗劝勉我们，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一直看到他劝勉我们的焦点在哪里呢？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然后呢要教导我们，就特别是第二章的时候，当我们有什么安慰，有什么劝勉，有什么的交通，要慈悲怜悯，要意念相同，各样的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。老实说这个很不容易哈。然后就在后面再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。老实说要谦卑，我们很容易讲的，但是我们谦卑一次两次三次而已了，但长期要我这样谦卑也实在有一点难度哈。在教会里面要合一实在是非常困难，大家同意吗？教会合一，不要讲到教会，要讲到三堂，合一难吗？更难。那么好了，我们人太多也很难合一，那么我们将这个范围我们一直讲，就讲家庭里面好不好？讲家庭里面 我家里面啊，算我跟孩子们，我有五个人。你说五个人一定很容易合一，是吗？哇，两位的传道人，然后呢，三位的孩子都在主里面的，应该容易。我告诉你，你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。孩子小的时候还跟着你，你说什么都听，是吗？你的孩子现在小的，我相信你开始在家里面已经遇到反对党。当孩子他们自己有思想要怎么样的时候，这不容易了，他只会样样跟你，纵然他心里面愿意，但是口里面你看他的面容，他的行动，你就知道他是 say no。 孩子，特别是孩子啊，我相信在座的真爱的家庭还是我们新妈爱，已经孩子已经大的，回想他们小的时候开始讲的，开始会讲话的时候，他第一句是什么？妈，爸，爸爸，阿妈，你就高兴得不得了。但是除了爸爸妈妈之外呢，第三个单词是啊，哎，已经有人很厉害了，就是他 no， 你给他什么都 no。 我觉得很奇怪的，这个是一个游戏的，他心里面纵然愿意，但是为什么总是 no no， 但是心里面很想，但是他就第一句就回应你 no。 这个是跟我们就是他是要表达他是开始独立啊，或是怎么样啊，但是他就学就是会跟你不合作 no。 这个很特别的事情。但在我们刚才所念的第五节里面，其实是第二章的第一节，刚才我念过的一节跟四节里面，是第五节，就是中间一个桥梁。当我们想到你凡事要谦卑啊，怎么样，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啊，怎么样，那么我们的榜样是向谁学？你当以基督心为心，这一个就是连结句，将上面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说你要效法他的榜样，要学习他怎么样呢？以基督的心为心。基督的心是怎么样呢？他舍己，他谦卑，他是一个完美的典范。他给我们提醒我们，就是说我们作为他的儿女，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学习应该就向着他。特别是我们信徒里面，我们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交往当中，他就是我们的焦点，要学习。刚才我们说了，要我们合一，要我们谦卑，要我们同心，真的很难，很难很难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焦点，不是你的你的学业的成就，不是你的工作，或是你做人的怎么样，我们有一个标准，我们有一个方向，我们来说。那么我们从两点里面来看，当我们要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就学习他这一个的态度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在这里我们学习彼此相待。我们看主耶稣为我们设立两个榜样，第一个，主耶稣是从高变作低，从高变作低。当然我们很清楚就看到耶稣的谦卑，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都有一点的谦卑，但并没有人像耶稣的谦卑，绝对没有。但是他本是有神的形象，他不将自己当作我们，让自己，他本身就是神，但不当作自己怎么样，用他的权柄，用他的来对待人， 但是我们谦卑呢，我们的谦卑是带着条件的。我们对待谦卑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对我好，我就会谦卑。但是呢，越是你的不好，我没办法，你对我的态度是这样子，我没办法向你谦卑。越是我你这样不好，我对你谦卑就是我吃亏了，所以我不会。但基督本是神啊，尊贵的神，他与神是同尊同荣，他就是神。但是呢，他愿意受献祭，愿意受着人这个自由的献祭，他与人同等，他将自己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的当中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形容他强夺，强夺是什么意思？是抓得很紧，他不要因为我是神，我要抓得很紧我的权利。你说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能来亵渎，来争夺我的权利。我有权柄，但是耶稣有权柄，但是他确实不用。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，尤其我去医院探访弟兄姊妹，那么呢，就到中午的时间，我就到医院的 canteen 啊，就吃午餐。要想到在他医院里面的 canteen， 但是排很长的龙哈，就人龙很长。那么呢，有很多的那个时候，什么医生啊、护士啊、工作人员啊，都在排队去买午餐，啊，在 canteen 里面去买午餐。那么你看到啊，有很多专科的医生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部门的主管呢、啊，他们在排队，他们在去，不论的人长到哪里去，人龙长到哪里，他们都很乖乖的在排队。我都看到有一些的人说：“哎，来来来，很长，快快，哎，有这一个短一点，您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”但是呢，我就看到的人，可能这一个是在某一个主管的部门还是怎么样，他不要，他摇手，众人排队，我排。大家都做牌，我不要以为我是某一个部门的主管，我是怎么样啊头，或是怎么样的有地位，我不会因为我的权利，我要跑到前面去影响别人。但是另外呢，我要看到有一次我们短宣队要出国。去到东南亚一个国家，去到东南亚一个国家的时候呢，过海关，很奇怪，我们的 passport 一递上去，他看也不看，你没有这样，没有那样，他要求我们的东西，我们全都拿来了，这样那样，他有权呢、啊，他坐在海关里面。他就说你这样不行，哪样不行，那你也没有办法。那么来接待我们的宣教士，他就很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样玩的。他马上 在我们的 passport 里面放一点钱，然后我们重新再去，每一个都过关。耶稣基督他是神，他蛮有权柄，蛮有力量，你说他哪一样不行，你说他哪一样不能做到。但是他甘愿的卑微，甘愿的放下他的权利。但是这个放下的权利不是说他放下了神的本性，不是放下他神应有的这一个的 哎饼子，没有。大家都很知道什么，清代的时候乾隆下江南啊怎么样了？他穿上平民百姓的，将自己的身份隐藏，有人一从吃民间吃的东西，油画呢怎么样生活？我们看到他，但是他没有放下皇帝的身份了，他没有。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，就是说，他不但放下了，他放下了他做神的权利。同样的，他给我们看到，他取了做人受人的这个肉身的各样的献祭。更糟糕的，他取了在人里面最低的那一种奴仆的形象。奴仆的形象，你想，你做人已经那么多的苦了，你还做奴仆？在现在还有一些的国家里面，将人分为不同的等别，什么的阶层的人，奴仆呢？跟妓女、跟乞丐、跟人家看不起的人是同等的，就是人里面将他放到最低最低的那一种人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不是财主，他不是做什么智慧人，还是做给我们看，什么什么的看出来就是怎么样，他连自己的面容，圣经以赛亚说他不靓仔，他不漂亮，他不帅，他没有。为什么耶稣将自己，他本是神，将自己放到最低，成为仆人、奴仆？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上，你我们仆人去打工，我们还容易，我们怎么样了？你看我做什么？我有工资，众人一天做十二个小时 ，OK， 我做辛苦很多，但是我还有工资。但是你知道，奴仆是没有工资，奴仆是你卖给这一个家，这个家的家主就是你的，好像你的父母一样了。他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。我看过最小的一个奴仆，要是当我们在宣教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去到一些很穷的地方，但是呢，这些地方穷得不得了的时候，他们有时候会将自己的孩子卖给人，将自己的孩子卖给人，还是呢，家里面有什么的以为下这些的孩子，这些孩子已经没有父母，那么人家就随意将他带回家，就成为给他吃，给他怎么样，就成为奴仆。那么呢，我看的最少的一个，小小的一个，他大概我想他不到五岁，他不到五岁的这一个的孩子呢，他当我们去的时候，去这个家，当我们就探访这个家，向这个家布佳音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小小，穿着短裤衣服，其实他怎么样呢？他可以端水给你，他要煮饭的，要烧饭的，他就拿着椅子站在上面来帮忙来烧饭，很厉害。然后呢，真的他从小要挑水，要去拿东西回来，那么每次挑的很少，但是他要做。五岁的孩子很天真很活泼，会玩啊怎么样，但是他知道他整个的生命就在这个家里面，他要怎么样成长，要结婚或是 要生孩子，都是这个家族的，都在这个家族里面的控制之下。这一个就是奴仆的生涯，你做得好 不一定有奖赏，你做不好你就糟糕了，有没有的吃你可能要挨骂挨打。所以耶稣为什么，耶稣为什么你选择做人还要做到最低层的这一个奴仆，是人家看不起的哪一种，这个就是耶稣。同时他更低，低到一个地步，为什么犹太人一直 不肯承认他是救主，就是要来的哪一位的弥赛亚，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他的救主，他这位弥赛亚要钉在十字架上，罗马的公民绝对不会上十字架，就算我做错事杀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上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是一个很羞辱的记号，只有 对待什么人，罗马人以外的人。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犹太人过不了他这一关，我怎么样接受他，我怎么样接受他就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为什么会钉十字架，这个是他们不能接受的。十字架是非常残酷的刑罚，因为你的血是一滴一滴的滴下来，滴到流到你的生命的耗尽，你要七寸的长钉要钉在你的手上，要穿过你的手掌只钉到木头上，穿过你的脚跟钉在这个担子上。他们不愿意看到我的神是怎样的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不能接受。但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谦卑到这一个样子，什么都没有，原因就是爱，原因就是爱。他崇高本有神的形象，直到低谷，低到一个地步钉在十字架上。圣经里面也说为一人死小有，我在想要是这一个义人是好人是怎么样了，大家都说好人，我为这个好人死可能我的名声会更响更高，哇，难得你为这个好人死可能我会封为英雄英雄，但是你为一个罪人死，为一不可爱的人死，为常常顶撞他的人死，为犯罪的人死，我相信我们不会了，肯定不会，但耶稣会，就是因为他我们才能今天坐在这里。同样我们看到另外一点，耶稣基督怎么样由低升为高，他本来就是神啊，本来就是神，刚才我们说他去到最低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，但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不单是神的儿子，不单是给我们看到他是神子，他所做的一切给我们美好的榜样，是一位完美值得我们敬拜。但你有没有想到他最终的 结局是怎么样，他曾经在十字架上死，这一位创造的主竟然死在自己创造的木头上，创造人生命的主竟然软弱到好像小孩子一样道成肉身来到这世间，本来是掌管人类的神，蛮有权柄的，审判人的，竟然在坟墓里面， 本来是赐人生命永活的神，竟然经历到死亡，本来是有主的，本来是万有的主，最后他是要孤独的面对十字架。你看这个对比，你就知道耶稣的谦卑到哪里。谦卑并不是我们忍耐一下，不去计较，不出声。我们要谦卑，像耶稣一样，他本有权柄力量，但他顺服，放下自己应有的权利。但实际上来说，要引导信徒来明白效法主耶稣，要除去一切合一的障碍，实在不容易。因为我们的里面的自私骄傲，常常会在我们里面心里面去发动。神将耶稣基督恢复与神同尊，与神同等，在这个过程里面给我们看到有几点给我们学习一下。保罗在这里讲到，让我们去明白，因为耶稣基督的谦卑，他的节制，他告诉我们在一章二十八节里面他怎么样说呢？二十八节，凡是不怕敌人的惊吓，这是证明他的诚，证明他们的诚伦，你们得救是都是出于神的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会面对苦难的，弟兄姊妹们。2023年，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，一月一号的时候讲过，2023年是真的会一切都平安顺利的经过吗？我们都说可能会风险会更大，面对的疫情，面对的艰难，面对各样的挑战，可能都不少。但是耶稣基督知道的，耶稣说你们的得救都是出于神，我们知道有神来看顾我们。他说知道我们的困难，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逼迫，他知道，他说他知道，他可以给我们立下榜样，让我们去胜过。第二方面，他给我们学习什么？当这一些的困难逼迫，当这一些的不容易的环境里面，能够胜过，能够经历过，让我们成长。在属灵里面，我们能够谦卑，能够学习节制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掉失什么东西，这些的东西会让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。第三方面，又是你觉得在新的一年，你属灵生命的成长，你能够看会十字架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能够用神给你的学习的谦卑，能够放下自己所有的权利。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权利，我做父母的，我父母的权利，我要做什么老板的，你要老板的权利，我做某一个部门的，我要部门的权利。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，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放下，你会觉得你属灵生命有成长的话，我相信你一定经历过十字架，我一定相信你遇过某一些事情，所以让你的生命会成长。你试试看，当你说我的生命成长了，我会经历过，哎，为什么这一件事情不会成为我的困扰，哎，为什么我很容易就放下，那么肯定你自己一定有一些的经历，是你经历过神在你身上的锻炼。所以我们要为我遭遇的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困难，我要向上感恩神给我的， 原来我面对着现在的苦境，现在不容易的事情，是神要锻炼我，造就我，我才会懂。所以要为我遇见的事情，我献上感恩。最后，教会只有再次回到这一个我们已经不太注意的道理上，谦卑舍己，我们才会合一，我们才会彼此的尊重，我们重回这个属灵的教导，教会才能够在这一个世代当中站立得稳，这个教会才能有见证。真的，最后我分享一个见证，就是大家在宣道会，在宣道会里面，华人宣道会，或是在我们近代的华人牧者当中，备受尊重的一位的牧者，滕进飞牧师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识他。他在60年代到90年代是蛮有影响力。他的教会本来只是一个分堂，但是神祝福他，竟然在香港里面成为宣道会里面最大的一个堂。他自己也分了很多的宣道会的不同的堂会出去，执堂执到很多的教会。当中滕牧师带领这个教会，当然他要做神学院的院长，那么特别有负担的就是在宣教这一部门。当时他做了很长的时间，然后推动了拆船，他们的拆船的事工给我很深的印象。他从来他们的预算永远都高过教会的经费，他们教会的经费当然不少，我们都知道体会啊，你 不懂你都去问问啊 Philip， 他都知道我们的经费啊一年的多少。但是呢，他从来不预算、预算这一个宣教的事工，不预算。因为这个教会他们的预算是永远都会超过堂会的需要，因为他支持很多是宣教事工。但是有一次他将要退休的时候，他就说跟着师母商量，我一直在教会推动宣教事工，但是我没有去，我要去拿他的年假，我要去印尼开房，我要去做宣教。那么两夫妻就去印尼一个小岛里面，现在这个小岛已经很多的教会建立，在哪里宣教。但是呢，到半路的时候，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收到他三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儿子中间的那一个意外死了。当时我要不要回去香港送别我的孩子，要是他要回去，没有人说 say no。父亲送孩子同时遭到这一个意外，肯定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他跟师母商量祷告不回来，他就叫委托教会的人，你们来帮我帮忙，我暂时放不下这里的事工，请你们来处理。当然人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在他的里面，他会看重我所牧养的哪一群比我现在面对的更重要。他放下最后送儿子走的这一个过程，当他完成他的这个宣教回到香港， 他非常的激动，非常的难受，他为他的儿子写了一篇书，一篇的诗，送到儿子的墓前，诵读给孩子听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动。就是到最后最后能够放下这个权力，让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，众人就从他的身上看到什么是谦卑，从不因为这样子来到受到教会也好，对牧者的印象也好，没有亏损，要让大家看到属灵生命的另外一个的高峰。当然我们不期待有这些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但有时候原来我们能够放下一点点，能够做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一个就是最好的侍奉。能够舍己，能够顾念别人，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个是神给我们满满的恩典。我们感恩，我们同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看到你的榜样，谢谢你，你知道我们的骄傲，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误用我们的权利，做了我们不该做的事情，说了我们不应该说的事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亏欠了你，求你赦免我们，让新的一年开始你来帮助我们。谢谢你用这一段的经文，你完美的形象摆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来效法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赐给我们有一个甘心乐意的灵，来遵照你旨意来行，要求你给我们亮光，来看到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需要去面对，需要学习的，求主加我们力量，也帮助我们凡事以荣耀你做我们的目的，也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的谦卑，我们的效法你，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